二篮子。平安，我现在要为你读的信息呢，是神的见证。经文是诗篇119篇125节。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我们常常说到神的见证，究竟什么叫做神的见证呢？这个见证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见证这个词儿啊，在旧约上用的比新约多。在旧约里头有两处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处就是摩西五经，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头，见证这个词用的相当多。法柜和法版，这个法在原文呢都是见证。另一处呢就是诗篇第119篇，这一篇里头的法度在原文都是见证。诗篇第119篇和摩西五经里边所说的见证，能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到底什么叫见证。在诗篇第119篇里头，多次的说到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命令，同时呢也多次说到神的见证。见证和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命令等等列在一块儿，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命令。同时呢，诗篇第119篇给我们看见，我们也要遵守神的见证。遵守神的见证，这句话好像很生疏，不大能够领会，但是在神的话语里头，在神的心目里头，神的见证是和神的话语、神的律例、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命令是一样的。见证是和律例等等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在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里头，更给我们看见见证不只是和神的话、神的律例同等的，并且那两块刻着律法的石板就叫做见证板，藏这两块石板的柜呢就叫见证柜。神把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同时呢神称它为见证板，也把那个柜称为见证柜子。这是神自己做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见证。见证就是律法，换句话说就是神的心意、神的要求，也可以说呢是神的标准。出埃及记里头的那两块见证板给我们一幅很好的图画，它摆在我们面前说，这是神的标准。什么叫做神的标准呢？神的标准就是表明他的自己，表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见证是神为着他自己做的，见证就是表明神的那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见证到人中间来就成为律法，在神那边呢是见证，在人这一边呢就是律法。律法和见证是同样的东西。 在神那边是见证神所要求的是什么，那在人这一边呢，是定规人所应当遵守的是什么。在神手里是见证，在人手里呢是律法，在神手里是神的要求，在人手里是人的本分。它摆在我们人这儿的时候，一边呢是给我们去做，一边呢是见证我们的不对，是多么不好，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是如何的够不上神的标准。神的见证摆在神手里的时候，见证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见证乃是神开口说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到了新约更明显了，主耶稣来是为着见证父，圣灵来是为着见证基督的，教会借着圣灵的能力是为着持守基督耶稣的那个见证。见证基督没有别的，就是告诉人说他是谁，他是什么，这个叫做见证。在神那一边，这个见证就是他；在我们这一边呢，这个见证是很厉害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律法。这个见证我们得罪不得，什么时候人得罪了见证，神就不让他过去。我们承认见证是最大的事，我们要记得这个见证的中心意义是神说到他自己，说到他是怎么样一位生命的神。他为着见证他自己来到我们人中间，告诉人说他是怎么样的。我们承认这个见证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那个最终的实际。没有摸着那个最终的实际，也就没有摸着见证。严格的说来呢，没有人能替神做见证，因为从永世到永世，神的见证是神自己做的，是神自己说到他是如何的。这里所说的做见证和一般所说的做见证是不同的哦。我们有很多话说到神，我们说我们能够替神做见证，我们能说神是怎样的神，但是我们的话并没有用处。我们能背一套的话，背十套、一百套的话为着神，但是见证不是人做的，见证是神说到自己是如何。所以神不说话就没见证。你看见这里边厉害的地方吗？神若是不说话就没有见证，神若是不说他自己是如何的，就没有人能替他做见证。我们能在这儿一直说一直说，但是没有用，因为是我们说的。神若是没有说话，什么都是空的。比方说我们替某人到法庭上去做证人，去替他辩护，尽管我们雄辩滔滔，可是那个当事人呢却一言不发，毫无表示，那我们的话有什么价值呢？神的见证乃是神说到他自己，神自己若是不说话就没有见证。所以为神做见证乃是有人摸着神自己，能说出神所要说的话。神的自己被人认识，被人看见，在人身上已经有了启示，人才能说话。 人摸着那个最终的实际，才能够开口为神做见证。如果我们没摸着这个，我们就没话说，就没见证。你可以穿神的命令、神的典章、神的律例，你也可以把圣经的话传出去，但是见证，哦，不是这些。见证是另外一个东西。到人中间来的是律例，到人中间来的是典章，到人中间来的是命令，这一切都是到人中间来的。见证还是在神那里。那些都是外边的，见证却是那一个最终的实际，那一个实际还是在神那里。所以需要一个从神那里出来的基督，才能为神做见证。照样，从基督出来的圣灵，才能为基督做见证。也照样，认识这一位基督的人，认识圣灵的人，才能为基督、为神做见证。不是这个人的话语，不是这人的道理，不是这人的教训，乃是基督自己出来。见证可以变成道理，但是道理永远不能变成见证。见证可以有命令在人身上，叫人遵行，叫人顺从，但是命令呢，并不就是见证。见证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和我们平常所想的见证是两件事。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经历，我们就不能做见证。但是请你记得，经历也好，经验也好，这样的话摆在见证里头都太小，摆在见证里头都不合适。见证不是经历、经验的问题，见证是摸着主。不错，按人说是经历，但是经历或经验这些名词儿太小，不够大，和见证连在一块儿不合适。见证乃是人摸着主，只有神才能为自己做见证，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只有他自己能为他自己做见证。教会最大的难处就是有太多的道理都是从人出来的，人说出好多的道理来，很多圣经的教训来，人告诉人必须怎样做，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什么是不合乎圣经的，人在那儿注意这些问题。但是真实的见证是摸着那个最终的实际，摸着神才是见证。我们不愿意说的太多，盼望大家把这个问题摆在神面前好好的去看。弟兄姊妹，你再去读摩西五经，你再去读诗篇119篇，你看见神用见证这个词儿和你用见证这个词儿完全两样。见证实在是一个太大的东西，是我们头脑不容易领会的。见证乃是神在那儿说话，说到他自己，说到他的要求，摸着神见证的人必定摸着神的自己。什么叫得罪见证？得罪神的自己就是得罪见证。凡一切摸着神品格的，凡一切摸着神的道路的，就是摸着神的见证。神有他绝对的品格要显出来，凡是把那个品格显得不对的，把神的品格显错了的，那就是得罪神的见证。 有的事情神一点都不让他过去，因为那是摸着神的见证。什么时候摸着神的见证，神就不让他过去？什么事情把神显错了，影响到神的品格，影响到神的地位，影响到神的自己，神就立刻不让他过去。在旧约里头有几件事是很厉害的，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我们看见神不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加底斯巴尼亚之前，以色列人犯了好多的罪，他们多次的试探神，多次的得罪神，神都赦免他们了。但是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一发生，神不让他们进去，就是不能进去，完了。为什么？为什么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已经有了过去那么多的神迹在他们面前，并且已经证明迦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然而他们认为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他们看亚纳族人是伟人，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惧怕不肯进去，他们哭嚎不肯进去，他们那么怕那么哭，是羞辱了神，是影响到神的自己。以往以色列人要吃要喝多吵两次好像还不太严重，有些罪是人的软弱，神可以宽大对待。以色列人曾经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他们这样是不是影响神的品格？不，神知道他们是起了情欲，所以神刑罚了一下，还让他们过去。但是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不是人的软弱问题，而是对神的能力出了问题。今天的这个怕，这个哭，这个不肯进去，是以为神把他们带到死地，是对神自己出了问题。到了这个地步，你就看见神不能宽恕。以神的正直来说，神不能宽恕。所有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不能去的人，就是不能进去。完了，挺稀奇，没有后悔的可能。他们第二次说情愿上去，但是神不懊悔，在神的政治方面，神不懊悔，定规这样就是这样，不进去就是不进去，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的自己，这个叫做得罪神的见证。另外呢，在民数记十六章十七章，我们还看见可拉一党的人受刑，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他们擅自专权，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于是神审判了可拉一党的人，地开了口，把他们都吞下去。第二天呢，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他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神的愤怒又临到他们。后来神对摩西说，叫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把十二根杖存在会幕内见证前，就是存在法柜的前边，哪个人的杖发芽，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哦，在那一次很厉害的审判里头，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大原则，人如果只是争大争小，神还让他过去， 像约翰雅各兄弟两个，他们也想做大的，但是地并没有开口吞灭他们。等到主末了一次吃晚餐的时候，门徒还在那儿争论谁大，地也没有吞灭他们。为什么民数记里头有那样厉害的结果呢？只有一个缘故，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的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说，只有复活的人才能够侍奉神，死人不能，人只能借着复活来侍奉神。今天在复活之外就没有生命。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生命树，但是今天的生命呢，是在复活里，因为已经有死进来，今天的生命是复活所代表的。所以今天人若没有得着复活，就不能到神面前来。今天的这个生命是经过死的，这个叫做复活。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实在是太好了，那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今天不只是活着的问题，乃是死过了又活了。今天我们的主是站在复活的地位上，照样我们也要站在复活的地位上。今天没有一样东西不站在复活的地位上而能够到神面前去，必须死过了又活的才能够到神面前去。好多人的口才、思想、才干、能力、聪明都是没有经过死的，没有站在复活的地位上，所以不能到神面前去。亚伦这件事是个最大的见证，就是只有复活的才能侍奉神。那根发芽的杖就是说，只有复活的才有执事，没有复活就不能侍奉神，这是见证。那次的事表明了一个原则，就是今天人到神面前来，只有借着复活。起初人被造的时候，人都能来到神面前，在人堕落之后，人就必须借着复活来到神面前。因为有罪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死的，没有一个能不借着复活而来到神面前。复活是今天侍奉神唯一的条件。当然这个复活不是指着接受复活的生命说的，乃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说的。十字架在主耶稣身上是一个除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除去。人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说除掉他，除掉他，人都说除掉他。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除掉，旧造都得出去。如果旧造没有出去，同时没有发芽的杖，就不能在神面前维持神的见证。换句话说呢，神只开一个门，说这是唯一的门，凡不是从这里进来的都是死。可拉一党的人所以受极重的刑罚，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的见证。有些事神可以让你过去，但是得罪神的见证的事，神不让你过去。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那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守他自己的见证。换句话说，神不愿意他自己被人误会。有好多人犯了罪，别人只能说他这个人不好，不会说到神不好。可是有的事呢，你一做，别人就要说神不好，影响到神身上来了。影响到神身上的那件事， 神不能让你过去，因为那件事得罪见证，那件事得罪神自己。在民数记二十章，我们看见摩西在米利巴用杖击打磐石，结果神不许摩西进入迦南。从申命记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我们知道后来呢，摩西虽然恳求神说，求你容我过去，神还是没有答应，不能就是不能了。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发脾气用杖击打磐石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摩西有什么大错，我们不过以为摩西这个人本来很温柔，那这一次呢却发了一次脾气而已。我们也看见有好多温柔的人发过脾气，好像神没有这样重视。为什么在这儿有一个人发了一次脾气，神就看得这么重呢？我们看神怎么说。神对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什么叫不尊我为圣呢？这句话翻得更准一点，就是没有把我分别为圣。那这个意思呢，就是你连累了我。把神分别为圣，意思是就是把神分别出来，显出神的特有的性格，这样叫做把神分别为圣。如果摩西发十次脾气，人只是说摩西脾气急，那个关系还小，但是摩西这一次发脾气却影响到神的自己。神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做把我呢也拖在里边了，你没有把我分别为圣，你没有把我摆在应有的地位上。摩西那一次发脾气的坏处是在这儿，一方面呢他在那儿发脾气，一方面仗打下去又有水流出来，看见有神的工作在那儿，这就叫人分不清到底这是谁做的事。摩西这样做把神拖在里边了。以色列人心里也许这样想，原来神是这样的神啊，是这样发脾气骂人的神啊。神被摩西连累了，如果摩西发脾气不过叫人看见他的脾气不好，那个关系啊还小，神可以不处置那么严重。神所以重视摩西那次所做的，就是因为摩西一边是在那儿行神迹，水流出来了，神的能力在彰显了，摩西呢又一边在发脾气。以色列人分不清，也许要说，哦，流出水来了，给我们喝的是神，发脾气骂我们的也是神。摩西把神拉在一起没分别，这叫得罪见证，这个关系太大，所以神不能放过他。所以结局呢是神不让摩西进入迦南。我们一想到得罪见证这件事啊，总不能忘记乌撒的手。这个事儿记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七节，那说到乌撒伸手扶住约柜，立刻被神击杀在约柜旁。神这样做也是要表白他自己。我们常说乌撒用肉体的手来扶住约柜，但是这句话还不够清楚，这句话还不够重。我们知道约柜是见证的柜，在大卫做王以前，约柜被掳，那个时候呢并没有一个乌撒来保护约柜，可是约柜呢能自己保护自己。约柜在外邦人中间从这一处运到那处， 没有一个乌撒，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保护约柜。约柜呢，并没有倒。约柜从来没有跌倒。人莫奈他何，现在大卫呢把他运回来，现在约柜是在神的子民中间，反而需要人来扶持吗？在这儿你就看见乌撒的罪。约柜在仇敌中间，约柜能够照顾自己。今天呢，约柜到了神子民中间，难道还要人来照顾啊？神是要立位人来抬约柜，以色列人呢却把他放在牛车上。约柜要倒是他自己的事，人的手想扶住神，反而破坏了他的见证，因此神不让他过去。哦，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好多事我们要让神去做，不认识神的人才想要帮助神。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花一点功夫去看以往人的结局，就能看见一个原则，神的见证是不能得罪的。什么时候有一件事会得罪神的品格，得罪神的权柄，得罪神的道路，得罪神的计划，得罪神的见证，这件事你一做，神立刻有管教。神对他自己的见证不能放松，神要表明他自己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一位有能力的神，是一位生命的神。所以我们真是要战惊恐惧的在他面前，不能那样随便，不能那样糊涂。我们相信很多时候神管教他的子民是为着一件事，就是神要表白他的自己。神要对人说，神也要对鬼说，他在这件事上没有份儿。这是人做的事，人如果不能保守神的见证，神只好自己出来保守他的见证。神要维持他自己的见证，人不维持的时候呢，神自己就维持。人不维持神的见证的时候，他就要受神的管教。在犯罪里头有好多不同，有的事只关乎我们自己的，好像神还不那么注重。但是什么事一得罪神是关乎神自己的，神立刻要管教，神立刻要起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没关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十分的小心，所有的罪都不应当犯，得罪见证更是不得了。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求神保守我们不犯罪，要保守我们不犯这个得罪见证的罪。我们要学习认识神，不要得罪神。我们要看见，每当神要显出他自己是神的时候，他从来不肯让一下，从来不肯把他自己和人搅在一块儿。人有失败的可能，但是千万不要得罪神的见证。我们看旧约里头好些人的故事，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像大卫，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喜悦的人。在他们的历史里也有过失，也有失败， 可是神审判了一下就让他们过去。你觉得稀奇吗？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他们做的那些不对的事还没有得罪神的见证。什么时候一得罪神的见证，后果就极其严重，极其可怕了。这不是旧约和新约的分别，这个分别乃是在得罪见证呢，或是尊敬见证。得罪神的见证是不得了的事，是可怕的事。神不让你过去，我们在这一件事上，哦，真是要学习敬畏神。希伯来书12:10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使我们受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呢，就是我们有份于神的圣洁。神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每次神的管教都有一个目的，就是神要表白他的自己。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每当神管教我们，撒旦的口啊，哎，就停止了，没有话说。神一管教我们，撒旦就没法子说话，就不能再控告。神每次的管教都是保全他的自己，都是叫他的圣洁得着保全，这样立刻叫仇敌看见神在某件事上没有份。所以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不是求脱离那个管教，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满足神的表白。我们每次受管教要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一次受管教是因为在某件事上得罪了神。话也许很简单，但是表明了神对这件事没有份。有的弟兄姊妹明明是做错了事，神的管教来了，就一直在那儿哭。哭什么呢？因为管教的太厉害了。哭什么呢？因为有难处。哦，这不是哭的事啊。我们要看见神的管教是要表白神自己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没有份，要表白在我们身上是有神名字的人，他的名字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一不小心就把神拖进来，所以神必须表白他自己。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呢要低下头来敬拜神，说，我乐意接受这样的管教，我乐意站在这样的地位上，我乐意让鬼魔、让教会、让世人都知道神在这件事上没有份，这完全是我的错。你越服在管教的手下，越表白神，就越容易过去。你越要逃脱管教，你越要挣扎，就越不能过去。我们相信这件事是关于神的道路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习在这件事上认识神，这能拯救我们脱离很多费事的事，同时呢，能让神在我们的失败里头得着荣耀。我们如果做得好，荣耀神，那就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如果做得不好，我们就应当在神所表白的事上荣耀神。真是愿意血能遮盖 我们来说这样的话，来读这样的话，这是严肃的事，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现在我要为您读的信息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二节。现在我来读给你听，启示录一章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在启示录这卷圣经里头，有好几次提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启示录一章九节记着，使徒约翰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在启示录六章九节那儿记着，古圣徒为着持守这个见证曾经被杀害。撒旦要攻击的并且是非攻击不可的，就是那些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的圣徒。可是你知道吗，在启示录二十章四节那儿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第二次来，能与他一同作王的也是那些持守耶稣的见证的圣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六节那儿曾经说，基督的见证在你们里边得以坚固。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天使呢更对约翰说，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那么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对这个问题要回答的完全是要花好多功夫的，这只是提纲挈领的做简括的说明。耶稣基督的见证包括有四方面。第一，耶稣是谁，他从前是谁，现在是谁。第二，耶稣与人的关系是什么。第三，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成功了什么。第四，耶稣跟神永远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我们相信这四方面包括了全部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在这四点里头所包含的有很多很多，我们在这儿只能略略的说一点。第一，耶稣从前是谁，现在是谁，这是关于他自己的一切，是关于基督的身位的。我们应当知道这个基督身位的问题在属灵的神学上占的是非常重要的地位。千万不要以为神学不过是一种专门技术的学习而已。你会发现魔鬼最深、最尖锐、最狡猾的诡计就是要攻击基督的身位。他处处寻找机会要把你带到另外一套高深的哲理的解释来论到基督的身位。如果他能使一个虔诚信主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跌倒，他就能毁坏那个人一生的指示。要切记，魔鬼是用尽心计、深谋远虑的放下一个陷阱，叫神的儿女在基督身位的问题上跌倒而坠入他的陷阱。你越跟从主，撒旦越要找机会来捉你，叫你怀疑到这个问题。因为撒旦知道只要他打击这个问题，他就打中了一切问题的中心。如果他能使你怀疑基督的身位，你这人在神面前就完了。在你的讲论上 只要对基督的圣位有一丁点儿的怀疑，有一丁点儿的错，你这人在神手里就完了。魔鬼特别注意攻击一般有心奉献的人，要引他们偏离基督身位真理的正路。所以我们要谨慎分辨所谓的神学思想，万万不可受惑盲从，以至于坠入撒旦的网络。耶稣是谁？这是见证的根基。一切假冒的教训、违反信仰的道理，都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攻击这个中心的问题，攻击基督的身位。好多人绕了个大圈子来解释基督是谁，到末了呢，你会发现他们不承认基督是神，也不乐意别人承认基督是神。关于耶稣基督见证的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位。第二，耶稣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有一个词儿啊，可以用来阐明他跟人的关系，就是代表。他做的一些事是完完全全超乎人之上的，是人绝对不能做的。因他本是神，所以他做事很像神那样做法。然而他所做的又是代表人的，他跟人联合，他成了肉身，他就是那近前的奥秘。他也像我们人有四肢五官，他成了人中之一，所以呢，他成为人的代表。他在地上做人，他的工作，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及现在他在天上的地位，在天上的工作，都是有代表性的。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包含着他跟人的关系，他所代表的是什么，从前怎样，现在怎样。第三，耶稣在他的十字架上做成了什么？这是包括他的死、埋葬、复活、掌权作王，这是宇宙性的，是包罗万有的。包罗万有的死，包罗万有的埋葬，包罗万有的复活，包罗万有的作王掌权管理万有，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第四，神在永世里已经定规了的，是要主耶稣做万有之首，他是万王之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信以上的四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也是包括圣经所有的内容。你能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画一条线，找出这些东西来。在今天，这个见证是存在一个器皿里，这个器皿成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个见证存在器皿里有两种情形：一，一切启示出来的真理的总和；二，那阻止在器皿里的真理的能力。这耶稣基督的见证存在器皿里，就是一个真理。正像这个真理借着圣灵在耶稣里边制造出来一样。所以这并不是只凭着头脑去领会的那一种客观的真理，乃是这个真理借着圣灵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性质， 成为我们经历的一部分。见证是放在器皿里，这器皿呢，就是教会，它的身体。我们是这个身体里的一个肢体，圣灵就把这个见证在教会里启示和阻止出来。哦，圣灵有没有启示主耶稣给你呢？并不是你听人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同意这个说法，也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乃是你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着圣灵的启示，是从圣灵而来的。关于主耶稣代表的工作，你是不是因着圣灵而看见的呢？你是不是继续的看见基督从前是代表，现在也是代表呢？你看见的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的生命呢？这一切都要分清楚。主耶稣在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代表，在那儿凡一切神要求于我们的，无论是在道德方面的完全，或是在灵性方面的完全，主耶稣在神面前都是代表我们。在神面前，在他里头，我们是完全了的。在哥罗西书一章28节那儿肯定的说，在主耶稣这人的里面，神已经得着了人的完全。神算他的完全是我们的，神把主耶稣的完全算在我们的账上。现在神不必去找一个完全人，神已经得着了。现在神是把他的完全来分一部分给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借着我们的信跟顺服把主耶稣分给我们，这个是不是成为我们里头的一部分呢？这需要圣灵启示与阻止的工作。这并不是一种理想，一种说法，也不是一种信条。你真是有所看见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两者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需要圣灵的启示与阻止。至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也要圣灵启示我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看见主耶稣死了，不但是为我们，也就是我们。圣灵有没有把这个启示给你，叫你知道当他死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死了。当他埋葬的时候，我们也一同埋葬了。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又出现在他里边，在复活的地位上、根基上，审判是已经过去，不再定罪，也不被定罪了。可是这一切不过是在圣经里，但是也可能在我们里头已经被启示出来，成为我们真的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上边所说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存放在器皿里，这个器皿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呢乃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蒙召是为着存在器皿里的真理的见证，经过启示阻止在我们里头。所以在犹大书3-4节那儿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